今日我应教会是希望讲合一的信息，咁咧我就拣咗段圣经咧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知道呢段时间教会都系思想紧，我哋一起再联合，再一起咧嚟到建立教会呢个方向，咁啊就你哋一起有呢个嘅合一嘅追求咧嚟献上感恩嘅，因为呢个的确都系圣经里边一个好重要，同埋咧好容易咧。我们慢慢会忽略，甚至是有机会被那恶者所破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教会不能够合一，其实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甚至是本来应该正面的去见证主，但反而成为了很多人的拦阻。差不多我去到哪里都好，刚刚今次有另外一个聚会，都有人捉住我跟我说，为什么现在教会这样的，这样周围都有很多人的疑问，教会里面的疑问，教会外的疑问，为什么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能够活出合一的信息。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不过我很想用一段圣经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思想。我希望神的道可以感动大家，感动同福堂能够再一次能够更好的合而为一，去侍奉神。这段经文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一路去到二十七节，个经文呢就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将它分做三个大的段落。在三个大段落里面，第二个段落呢我再将它分成 AB part， 总共分开四段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由于我在场就不是很多好多会众喺度啦，大家都喺家中嗬。不如咧，请大家一齐读出。如果你家中又好，喺呢度好，咁咧，请咧跟我一齐读出呢段嘅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段系十二十三节，请一齐读出。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第二个段落我叫 A part 啊，有 AB part， 我先读 A part 先，我一齐读啊。身子原不是一个身子，佢是许多肢体。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切若语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第二部分，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搭上体面；不尽美的，越发得着尽美。我们尽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对不起，我没转到。好，我一起读出。我们尽美的肢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最后一段。OK， 最后一段，我哋读埋最后一段。若一个肢体，所有的肢体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好，唔紧要，PowerPoint 可能有啲调动咗，唔紧要啦。我啱啱讲嘅时候都同大家分享下个分段噶啦。嗱，我哋第一个段落咧就系睇第十二节同埋十三节。我哋先睇第十二节， 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将合一的基础跟我们说。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么说的，他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然后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基督或者基督的教会也是这样。大家不知道留意到呢，我特别是 highlight 了红色的地方呢，你看到是一个身体。第一句他说身体是一个，然后这段经文的第四句身体仍是一个，然后绿色的地方呢第二句和第三句他说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即是说呢开始的时候由多到一个身体，然后跟着呢很多肢体，第二行就去到呢是一个身子。这种的写法在文学上面呢是叫做交叉式的平衡，即是第一和第四句平衡，第二和第三句呢是平衡的。我们试下呢跳得远一点，看看这段经文究竟想讲什么信息。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如果对哥林多前书有稍微研读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都知道呢，哥林多前书的结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是每一个段落基本上是回答保罗去回答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困难，譬如第一到第四章讲到合一的问题，跟着有其他问题讲，去到第十一章一路去到第十四章，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章圣经基本上在圣经书来讲都叫做是崇拜的秩序，包括了妇女角色，包括了圣餐，然后十二到十四章三章圣经基本上讲崇拜秩序的一个很集中的问题，就在崇拜里面讲方言的问题。很有趣的，保罗要回应哥林多教会怎样去讲方言问题呢，是在第十四章才讲的，在十二章开了一点，但真正的讲呢去到第十四章，而足足用了两章圣经，十二、十三两章圣经做讲方言这个教导的引言。你很少见到在文学好在圣经记载好那个引言还长过本律本体。十二章先讲恩赐运用之间要留意的事情，就是这里所讲的合一的问题。十三章讲恩赐运用的态度，用爱心然后才能够造就人，然后先接着讲方言在教会里面要注意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在整个段落里面，保罗先讲出这些恩赐的运用，无论你有什么恩赐，是超自然恩赐或者是一些的事务上的恩赐、讲道的恩赐等等，最终所有的肢体领受不同的恩赐，然后最后建立一个身体。这段经文保罗开始的时候想讲出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我们虽多但是呢却是一个身体。这个差不多就将整段经文跟着要讲的里面呢已经立下了很重要的根基。如果留心看经文的时间，你发现就是一和多之间的关系，一就是一个身体，是大家要看得彼此合乎中道，多是个个人个个不同的角色，每个人应该有他扮演的一个重要性的地方。我最初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段经文就好像不知道一个老人家很长气的样子，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话的样子，有少少像呢就是很多年前当我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仔听我讲到给我个 comment 的，他说爹地为什么你讲到讲不长的，为什么你要讲成四十五分钟五十分钟的，其实你刚才不是只有讲这几句话而已，应该五分钟讲完的，为什么你讲四十五分钟的。不知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总之弟兄姊妹就好像身体里面眼耳口鼻然后手手脚脚这样，就是这样的关系，那个呢所谓团契或者肢体的关系，好像讲完了这样就，然后跟着重重复又切约什么讲切约什么讲都差不多那些东西而已。我最先的确有这样的感觉的，觉得好像这里大概我知道讲什么意思，但是我很仔细每一次讲完之后讲不到的。如果你都跟我有 好似我以前咁嘅感觉嘅话咧，我可以同你讲咧，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系根本我哋冇好小心读呢段经文。如果你再试下细心读咧，呢度真系冇一隻多余嘅字嘅。保罗先立下咗咧根基，一同多嘅关系，一个身体，好多肢体，好多肢体，但系唔好强调每个肢体嘅不同，好多肢体最后要成为一个身体。喺呢个咁嘅就立论之后咧，保罗讲出就系第十三节，佢话我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有啲旧嘅译本就叫做希利利人啦。大家留意呢度讲唔系讲紧两个国家嘅问题，一个犹太国家，一个以色列国家，一个咧就系希腊嘅国家。点讲希腊讲咁奇怪嘅？点解唔讲罗马，唔讲意大利，唔讲咧，或者咧系叙利亚等等，或者甚至系中国咧咁？嗱，呢度唔希利利人或希腊人咧，喺新约圣经特别喺使徒行传保罗嘅时代啊，嘅用法就唔系指希腊国嘅呢个国家，系指讲希腊话嘅嗰班嘅人。咁大家知道喺保罗嘅时代系罗马帝国统治中东一带嘅一个盟主，然后罗马帝国用拉丁文嘅。不过咧喺公元前嘅呢个嘅六十多年，罗马帝国已经将当时嘅希腊帝国打败咗，然后成为咗罗马帝国呢个中东嘅盟主。不过有人讲罗马帝国系用军事统领天下。不过呢，希腊却是用它远古源远悠长的文化呢是统治了人心。所以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了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当时流行的语言啊，在这个罗马帝国之间呢，流行的说话都是希腊文。咁所以新约圣经二十七卷书都用希腊文所写成的，直差到第一世纪末呢先慢慢用拉丁文所取代。所以当他讲希利利人或希腊人的时候，的意思是指非犹太人，即是外国人，简单一点讲，因为他们讲当时是国际语言的，有少少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西人。你知道西人就不是指一个国家叫西国，是指泛指那些可能是东方人以外的一些的西方人士。这个是一个种族或者国籍或者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分别。跟住为奴嘅、自主嘅，系社会阶层，系可能系嗰个嘅经济嘅条件嘅不同。大概罗马帝国当时嘅整个罗马世界里面咧，有考古学家话咧，当时起码一半嘅人口系为奴嘅。咁即系话咧，喺教会初期嘅时间，有唔少系奴隶主人一齐入到教会里边。咁多唔同里边，保罗怎样能够讲到合一的信息呢？在很不同的背景里面要讲合一是相当困难的。但保罗提出那个根据，那个根据不是因为保罗相信哥林多教会会很乖会听话。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我们有限的知道里面，保罗所建立十多间教会当中最不像样最不听话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不是相信他写完这封书信之后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会听他讲就合而为一了。实际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就知道呢，那件事不是这样发生的。不过为什么保罗会讲出一个这么高难度的合一信息呢？这段经文大概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合一最难的经文。他合一好像手手脚脚这样合一，谈何容易呢？两夫妇之间都难做得到，一个家族之间很难做得到，一个机构，一个基督教机构都难做得到，更何况咁多唔同背景嘅合埋一齐嘅教会，点可以讲合而为一呢？保罗讲，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然后继续饮于一位圣灵。保罗相信合一嘅信息唔系在乎佢对自己教导有信心，或者不是对于听众听到他们听到保罗对他有信心。保罗对于合一的信息有信心的原因，如果试试用广东话讲，就是我们都同一个妈生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你洗。好了，今天当然时间关系我没有机会去发挥太多什么叫圣灵的洗呢。这个都在一圈子里面成为一个很严重的分歧的问题。最近我写了一本《圣灵论》，我发现原来 这个问题是成为了很多不同看法的一个分水岭。咁喺有限時間裏面呢，我只係同大家呢分享我結論啫，分享我結論。大家知道我基督教係信一本書嘅宗教，即係話呢係根據聖經，我哋有教義，我哋有我哋嘅屬靈生活嘅指導。即係話任何嘅問題，我哋最好問聖經點講嘅呢。咁如果即係話啊，阿邊個人講過啊，阿邊個人試過好靚，如果咁嘅話呢，呢個唔係基督教嘅正統信仰。基督教講聖經點樣講呢個問題。咁关于圣灵嘅洗咧，简单啲讲，比较容易啲去处理嘅。如果根据经文讲，因为咧整本圣经只有七处嘅地方出现嘅圣灵嘅洗，只要我将呢七处经文嘅上文下理去研究一下，我大概得出圣灵嘅洗系咩意思。如果有人同呢个嘅结论系唔同嘅话咧，我哋只能够话咧，我系根据圣经嘅研究得出咁嘅结论。如果你唔同嘅话，唔知道你根据乜嘢得出咁嘅结论啦。嗱，我试下将呢七段经文好快脆同大家睇睇。首先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分别都各有一次出现圣灵的洗。那出现的地方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之前向民众讲，他说呢，我是用水施洗，但是那将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用圣灵或圣灵与火和你进行施洗。圣灵与火就是圣灵如同火焰咁样同你施洗，简单啲讲，即系耶稣会用圣灵同门徒进行施洗。不过如果净系停喺呢度嘅话咧，我哋差唔多对圣灵嘅洗一无所知嘅。几时做咧？系咩意思咧？系实体嘅行动啊？定系象征嘅行动咧？系门徒知道啊？系门徒唔知道咧？嗱，我对呢问题咧，差唔多可以咁讲咧。如果得呢经文咧，这个约翰的预言呢，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所以我去到第五处和第六处。第五处和第六处出现圣灵的洗呢，就在使徒行传。首先看第五次。使徒行传一章第四第五节。那里耶稣临升天前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过，亦都是施洗约翰曾经说过。施洗约翰话：我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哋要受圣灵嘅洗。咁即系话咧，呢节圣经就同刚才四福音连埋一齐啦。施洗约翰讲过，耶稣而家重复佢讲过说话，然后佢仲话你要等多几日先领受圣灵嘅洗。嗱，加埋呢个经文咧，我只系得多一个资料，就是原来圣灵嘅洗，耶稣用圣灵嘅洗同门徒洗礼咧，从来都不在耶稣生平里面做过的。因为耶稣现在临升天了，都说你再继续等。如果我计算准确，自己计算是对的话，大概是等多七日，一个礼拜到。因为耶稣在逾节的时间受难，跟住有五旬节，即是逾节数五十日，扣除了三天复活，四十天同门徒一起，咁大约呢还有七天的时间。耶稣说你继续在耶路撒冷等，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才出去传道。而这个圣灵降临呢，耶稣说就是施洗约翰讲的要受圣灵的洗礼。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只知道原来圣灵的洗礼并没有在耶稣生平三十几年里面发生在门徒身上。即是换言之，这个圣灵洗礼一定是非物质的，一定是用一个灵里面耶稣已经见不到的情况之下替门徒进行这个施洗。好了，第六次也是使徒行传的第二次出现圣灵的洗的经文。这次经文可以说在我所理解里面是最重要一节明白圣灵洗礼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我先看这段经文的内容。彼得讲的说话，他说彼得就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要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段圣经就将约翰是用水施洗，即是四福音所讲的说话，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我就想起主的话，主几时讲呢？当然就是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好换言之，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就将刚才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五节的圣经联合在一起。如果你翻翻去《使徒行传》十一章，你发现呢经文好有趣，喺圣经里好少咁嘅记载。 先是第十章，早一章圣经。上帝呼召彼得这个非常之难改变的老犹太，去到外邦意大利人的家去跟他传福音，包括跟他吃饭，包括跟他施洗。对彼得来说很难接受的，所以上帝用差不多九牛二虎之力，用个天上降下一个大的布，然后中间有走兽有飞禽，对中国人来说当然非常好，很多野味可以吃，但犹太人不吃的，特别是宗教你又不吃的，所以三次彼得我不吃的，很坚定不吃的。他还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圈可点啊？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你试下将它简单讲，用英文讲 Lord 即是主啊 No， 即是这两句说话基本上是冲突的。你叫主是主呢，你就不应该 say no， 但你 say no 呢，你不应该叫他做主，但他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很坚定地说。咁啊，上帝冇咁样就即系闹彼得一身，好忍耐地继续带领佢去到哥尼屋企，然后喺佢讲道嘅时间，圣灵喺佢哋想唔到，彼得想唔到，哥尼又更加想唔到嘅时间，再一次如同五旬节嘅时间降临喺外邦嘅呢个家庭嘅身上。呢个系外邦人，非犹太人、非撒玛利人第一次见到圣灵降临的事，在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的时间，这个的事迹啊，好像再重复浓缩的讲一次。原因就是当彼得翻回犹太人当中的时间，那些更犹太的犹太人就对彼得的去哥尼流家产生质询，彼得就要回应他们质询，然后将他发生的事浓缩的讲一次。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些的圣灵的洗的教导不是只是一些记罪文记罪这件事这样发生过，哪个预言这样说，现在是彼得完了之后他的注脚，他直接的解释变得这个的解释是相当重要的。我再说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但我知道有少少比较急就是去讲的，我只是想跟大家留意一下，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讲到圣灵的洗的时间，除了是等于五旬节，等于哥尼流事件，等于施洗约翰预言之外，乜嘢叫圣灵嘅洗呢？咁样，请留意你经文嘅上文下，你点样形容呢件事？十四节形容叫彼得去叫哥尼流，叫佢得救。十七节彼得解释话，佢话哥尼流领受圣灵嘅洗，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系我哋信主耶稣基督嘅时候一样。咁当然啦，彼得是在五旬节之前已经信主，不过对他来说跟哥尼流一样，跟我们一样，是他第一次接受圣灵的时间，这个叫做圣灵的洗。一般人来说就是信耶稣的时间，就是第一次接受圣灵的时候。当这班的犹太人听见之后，第十八节说他就不言语了。哇，这个挺厉害，我希望这个是教会甚至是香港社会发生的事，如果今天立法会开会有人解释完之后其他不言语，这个差不多有神迹那么滞的。这班质询彼得的犹太人听见彼得见证之后，他不言语了，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这样看来上帝都是恩待那些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几个形容词，得救、信耶稣的时候、悔改得生命，都形容什么叫圣灵的洗。所以我简单地说，圣灵的洗如果很简单地说，即是重生得救。不过如果比较小心的定义，圣灵的洗可以说圣灵开始内住在他所拣选的人生命当中，这个就是圣灵的洗。六次圣灵的洗，第七次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都从一位圣灵受你洗。中文圣经译得很好的，都从是什么意思呢？都从是所有真是信耶稣的人，所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包括软弱基督徒，都从圣灵受你洗，就不是部分基督徒，或者部分有经历基督徒，部分要长进基督徒，他所谓叫第二次的祝福，是所有的人都从圣灵受你洗，如果是真是信耶稣的话。时间关系我不用他讲得太多了，这个是合一的基础，每一个基督徒如果真正信耶稣的话，都是圣灵住在我内心里面，然后继续任于一位圣灵，源于圣灵。 这个成为了保罗教导合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保罗教导合一，我再讲，不是基于外在环境或者那个领受的对象，是基于圣经真理。这个对我很大的提醒，神给我机会在教会里面牧养，学习怎样做一个传道人，有超过40年的时间。坦白说，如果用我自己的想法，我真的对合一是没什么信心的。特别我们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在历史上面，在现在，在华人圈子，在外国的华人教会，都同一个问题。第一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真理问题，可能不是社会运动的看法，第一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合一的问题。当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当时，现在我相信停了，一本北美华福出的杂志，北美华福出的杂志，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做一个统计，北美华人教会的数目和香港的教会的数目有点类近的。当时我现在没有新的资料了，大约都是1100间的华人教会，整个美国1100间的华人教会，有广东话有普通话这样。那么这个文章里面就调查了一件事，究竟1100间的教会他们开设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结果很诧异的发现，1100间教会开设第一个原因不是因为福音的需要所以开设分堂，有，不过不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分裂，即是某教会可能执事同这个的传道人不和，传道人同会众不和等等，他们就可能在同一个地区开另一间教会，这个是成为当时教会开设的第一个原因。这么多间教会里面开设第一个原因竟然是分裂。我记得有一个同学，有一个中国人的同学跟一个西方的学生，西方的同学讲，一个西人讲这篇文章，他们笑到差不多，很难想象，啊，教会开设第一个原因因为分裂这样。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挥之不去却是很痛苦面对的一个实在问题。但是圣经提醒我，这段经文提醒我，我再说我们同一个妈生的，你几不喜欢都好，我们同一个妈生的，如果他真的信主的话，他同我都从一位圣灵受你洗，神将他的灵放在你放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成为了保罗对着一间这么难合一的哥林多教会，他继续传讲这个信息。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讲，他说如果你做传道人做得很灰心的话，你最好读一读哥林多后书，你读完哥林多后书之后，可能你自我形象好一点。原因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所创立的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竟然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他十宗罪，告他十宗罪。其中你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宗罪，就说他生得样衰，如果用广东话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保罗他说话呢，他的言语又厉害，很沉重，跟着呢他引述哥林多教会的人讲，及至见面其貌不扬，原来生得样衰都可以被人说的，其貌不扬都是其中一个的被责怪的原因。当然很多故事，就是相传保罗生得很肉酸等等，这些不多讲了。不过保罗对着一间对他很多偏见攻击的教会，他仍然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你洗，这个成为了一个合一的基础。好了，跟着你说，保罗当然是一个所以道地的传道人，他知道这个合一的基础、合一的需要、合一的目标在哥林多教会很难落实的。他都提出有两个的困难。首先看第一个困难，就是说第二部分的 A part 了。在第14节接着保罗说，身子 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大家见到吗？那个一同多又再走翻出嚟啦。个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嗱，你听呢句嘅说话嘅时候，你估下保罗跟住要强调系多啊，定系一呢？多就系每个人嘅独特性，一就系整体上一个嘅一间教会。保罗跟住下文想讲咩呢？佢话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边个先系重点咧？系多定一呢？系多系嘛？后面嗰句先系真嘅。譬如如果你翻主日崇拜，翻到嚟嘅时候喺门口有啲牧者欢迎你，好欢迎你翻嚟教会，不过下次唔好迟到咁样。咁你估边句先系最真嘅咧？咁样吓？或者你屋企读书啊，如果你学生嘅话，妈妈同你讲话，唔好咁辛苦啊，不过做埋功课先好瞓。咁佢最主要想讲咩嘢？后边嗰句。同样的理由，保罗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就是说下文接住的下文，他想讲多的重要性，每一个人的重要性。跟着他讲了两组的比喻，十五节，切若脚说我不是手，脚和手比较。请你留意这里的讲法是切若脚说，跟下文讲眼不能对手说是不同的。下文是说我对着你说，但这里呢大概意思是只脚自言自语地说的，切若脚说我不似手。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对脚呢多数说真都没什么好的，脚呢好像是卑微一点的，在宗教上的崇拜来说可能更加是容易是污糟一点的，是需要洁净的，比起手好像脚比不下去。所以他的感觉就是，所以我不属乎身子，我不想在你这个身体上面。用我们广东话讲，即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都不重要的，我走了。不过圣经说，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他不会因为这样感觉，不会因为这样想，甚至不会因为这样决定，他就不属乎身子。同样的另外一个比喻是五官了，十六节，切若耳说，耳是五官之一，不过比起一个即是经常讲亲都赞的眼，即是一个灵魂之窗啊，是水汪汪啊，是很有神啊等等，比起眼睛呢，这个五官之一的耳呢都是比下去。同样地，切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不过他不会因为这样他就不属乎身子。两者即是强调一个身体就可以了，我多我个不多，少我不少，我发挥的作用不及得其他人。很明显这个的原因就是很自卑。当我有机会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震撼的。为什么震撼呢？如果你叫我想什么令到我们合一会受破坏呢，我点都唔会谂到喺保罗嘅讲法里边，原来合一第一困难系自卑。我会谂到合一第一困难可能系话嗰啲人好骄傲啊，嗰啲人好恶死啊，嗰啲人好唔合作啊，嗰啲我以为系令到合一好困难嘅，嗰啲都系。不过保罗喺呢度提出第一个困难啊，系自卑。我都唔系好似你咁。不如我不做了。原来这种令到合一被破坏的是无声无息的，是发生了大家都不觉得的，是当事人都不觉得他自己破坏合一的，是其他人都不觉得原来教会合一是这班人是最紧要令到不能够合一的。举个例子讲，在我教会里面很多长者他经常都喜欢讲一句话，我相信不知道同福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啲长者唔知点解好中意讲嘅，我都老咯，冇用咯，留翻后生做啦咁样吓，有冇听过啲咁嘅说话？咁咧，原来啲说话好似传染病咁嘅，最初讲咧系七八十岁嘅人讲嘅，讲讲下咧五六十岁开始讲噶咯，我都就嚟退休咯，留翻后生噶啦咁样，然后再耐啲咧，三四十岁佢都开始讲噶咯， 我都有細佬哥咯，留翻啲後生啲噶啦咁樣，好似傳染病喺度傳落去嘅。跟住我就同啲長者講：啊，邊條聖經講話老咗就唔可以被神用嘅咧？跟住長者：冇，聖經邊有咁講啊？咁我冇，你唔好當真理咁傳先得噶。好容易將我哋感覺就放咗落去。不過保羅喺呢度提出一個更震撼嘅信息。當佢講完之後，佢話：如果全身是眼，從哪裏聽呢？全身是耳，從哪裏聞呢？咁呢個當然一個好誇張嘅講法啦。不過想大家時間關係，你留意第十八節點講，我冇打出嚟，你可以睇下聖經。十八節裏面對我做牧人嘅，對我做教會領袖嘅一個好震撼嘅一句説話。十八節，但如今神隨自己意思，把肢體區隔安排在身上了。我呢句说话对我做咗几十年牧者好震撼。佢话：但如今嗰啲觉得自己唔重要嘅，可能佢需要自己反省啦。只要你微细到一支血管咁样，你停止你嘅 function， 你周围嘅细胞就受你嘅停止嘅 function 受影响。但系保罗嘅结论啊，但如今神随佢意思，将肢体区隔安排喺呢个身上了。点解令到弟兄姊妹嗰啲肢体觉得多我个唔多，少我唔少呢？保罗提醒嘅唔单止提醒嗰啲想离开嘅，觉得自己唔重要嘅，保罗仲提醒嘅可能在上做领袖嘅，但如今神随自己意思，将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了。我一次去加拿大旅行的时候，我就 去参加一个农场，一个 lamb farm， 即是养羊的。那我们做牧者当然对 lamb 很有，即是对羊很有兴趣。看完之后，那有个souvenir， 有个卖那些的纪念品的一个商店。一件 T 恤我很喜欢，我不是想自己穿，我想买给送给那特别那几个执事穿。那件 T 恤就是好多隻白色嘅羊喺度，喺个面度，中间就黑色嘅。然后咧，嗰件 T 恤就写住几个字 ，I am a black sheep 咁样。咁我想送俾咧嗰啲，你睇下啦，呢件呢、这个呢衫特别啱你嘅。不过我惊我送完之后咧，我连留喺度嘅机会都冇，所以都唔好啦。最后都冇送到我。对我嚟讲，如果教会要合一咧，梗系揾啲听听话话噶啦，系嘛，同我夹得嚟嘅。讲得好听啲嘅，我哋意象使命相同，唔同嗰啲唔该离开啦咁样。对于我嚟讲，梗系揾一啲容易带领噶啦。我讲完之后，佢好愿意配合嘅，就好过提出咁多质询噶啦。提到咁多质询真系好麻烦噶嘛咁。但系上帝点讲咧？保罗话：但如今神随自己意思，将肢体区隔安排在这个身上了。如果我们将这句说话用在一个应用在一个 local church， 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当然保罗讲的是整个宏观的所谓普世教会，但如果应用到一个地方教会里面，你认为那些阻住那些，请你想想，我们都从圣灵受了洗，然后是神随己意，不是随我意思，是神随己意将这些人安排在这个身上了。我再讲得极端一点，你觉得是笃眼笃鼻呢？这个上帝为你精心杰作来的，啱你的。我在教会牧养的过程里面都遇见这类似的情况。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在一间很小的教会，在几十人教会学习做传道，差不多一脚踢的了，有印程序表，又洗厕所，什么都是脚踢的，很快乐的一个开始，一个的学习牧羊的机会。不过最不快乐是什么呢？最不快乐就是那班执事，有几个好，我觉得很难顶的。当时我二十几岁仔，他们多数都是三四十岁比较成年一点的。现在我想回头，其实他觉得我很难顶才行，我那时候想就觉得他们很难顶，但是想回头过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其实是上帝给我恩典学习。其中一个执事很得意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这样的。我讲东，他讲西的。 我讲西港东嘅，我试过几次啦。譬如去边度旅行啊？哦，西港啦，唔好东涌啦，咁样啊？点点解咧？即系啲冇乜冇，其实冇乜对错嘅。点解咁讲咧？好几次都系咁样，所以我都忍唔住咧，我走去问佢：我弟兄，点解一定要唱反调嘅？点解你一定要同我讲亲东，你系讲西港西，系讲东嘅咁样？佢话我专登嘅。我点解你专登咧？佢咁样先平衡一下，我哋谂得多啲。啊，原来我发现佢嘅观念系咁样样嘅，要平衡一下。大家你知道，如果你坐个电单车尾，你知道呢个系好危险嘅动作嚟嘅。我试过一次坐人电单车，咪想平下佢转，即系掟弯，我专登攞埋边，跟住嗰个弟兄车，我弟兄佢停低架车，佢话你千祈唔好咁做，好危险嘅，要反车嘅咁样。你跟埋咁掟弯先得噶，你唔好另外一个方向做。原来咧，弟兄专登就话咧，咁叫平衡，因为个观念系咁样。但系对于带领者，对于提出嘅人好辛苦。不过上帝好幽默嘅，这个世界上有报应嘅。呢位好中意平衡嘅弟兄，后来做咗牧师。我相信而家好多会友都系平衡紧嘅，已经系。上帝好幽默嘅。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在那个阶段我觉得很不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学习了怎样开会，我怎样看重每一个人的意见，我怎样接受一些我被人 ban 的意见，都在那里学习的。所以现在很多会被人 ban， 我没那么大反应。神随自己意思将肢体区隔安排在这个身上了。合一第一个困难是自卑，觉得自己不重要，觉得自己不重要。用这个角度讲，可能是被人看上来他不重要，不被重视。这个不被重视，即是看见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肢体，或者我们觉得喜爱的肢体，这个会成为合一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在这段经文的第二十节，请你留意保罗怎么说，请你听一次。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多和一又再一次走出来了。但如今肢体是多的，很多不同的肢体，身子却是一个。好了，同样我问一个问题，你会跟着接着的下文，保罗想讲多定一呢？一后面那个身子却是一个。多的意思就是每一个独特的肢体，每一个恩赐很强的，但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整体上所有的肢体夹在一起，一个身体。在这个这样的开始的句子之后，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跟着又讲了两个比喻。刚才我讲过了，这个讲的比喻的讲的方法不相同的。上文是切若脚说，切若耳说，但这条讲眼不能对手说，是对着对方讲的，我用不着你。然后第二个比喻，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请你先留意一下这里的表达方法先，这里绝对不是一些随意的想起身体里部分讲的。为什么特别提到眼不能对手说呢？原来这两者眼和手是上一个回合的胜出者来的。上一个回合脚和手比，手赢了，耳和眼比，眼赢了。现在手和眼进入第二个回合，再比一次，眼似乎再厉害一点。然后反过来讲，眼对着手讲。第二个比喻，头不能对脚说，这个不是重复脚的问题，是最后的比喻，亦都是最彻底的比喻，是最顶的头和最底的脚，最极端、最高的、最尊贵的和最低的、最不被尊重的，做一个的全面的比较。跟着这段经文讲，我用不着你。坦白讲，我在教会四十多年，我差不多从来没听过人讲我用不着你。我意思是，我从来没听过人讲出口我用不着你。不过他的态度和他的行动呢， 就好清楚，我用不着你，请你自动消失，我唔需要你，呢度唔需要你，你走咗都冇问题，我用不着你。呢、这个好明显，即系强调多有啲恩赐嘅人，有用嘅人，教会里面被重视嘅者就够噶啦。但系忘记咗喺多好重要恩赐嘅人之外，如果冇其他肢体嘅配搭，呢、这个都唔系一，系身体里面嘅缺陷。换言之，合一第二个困难。是自大，是骄傲。我曾经听过一个在温哥华的牧者分享一个经历，我听的时候我都差不多要带着眼泪去听，然后到现在在我心灵里面都很震撼。温哥华一间圣公会的教会，一位姓梁的牧师，他来过香港分享一个讲座，就是讲温哥华华人教会、华人圣公会，同埋整个温哥华嘅圣公会，主要系西人啦，圣公会两者之间出现咗好大嘅矛盾，主要系为咗要唔要为同性婚姻祝福呢啲嘅人。当时喺加拿大嘅圣公会系觉得可以接受嘅，可以同性婚姻嘅，可以有同性婚姻、同性恋嘅人咧担任圣职嘅。但是温哥华的华人教会是反对的，结果出现了很大的矛盾。矛盾就是，究竟这个圣公会，温哥华的华人圣公会，需不需要离开整个圣公会的体系？因为大部分的圣公会在加拿大是赞成同性婚姻，你不赞成，那离开吧。但离开一个问题，它跟其他我们的所谓独立的教会有点不同。那个地方，他们的教堂，温哥华这个蛮教的教堂是属于哪个呢？名义上是属于整个圣公会的，即是白人的教会的。但实际上这间教会是由华人教会当地的 local church 的弟兄姊妹一起努力奉献购买的。结果要打官司，要打官司。最震撼我都不是这样，最震撼的就是这个温哥华的主教就叫了这个华人牧者来，他们何必跟我们争呢？不如你听我讲，如果不赞成那些会友，反对我们的决定的会友，你叫他们走吧，你继续这间教会，我给你继续做这间教会的这个的牧者，不赞成可以走。但这个牧者怎么回应呢？这位梁牧师，他说我怎么可以叫我牧，怎么可以叫我的羊走呢？再加上真理的缘故，最后很惨烈的是打官司上到法庭，最后他们输了。名义上这间教会是整个加拿大的圣公会，是用的名义买的，就算你奉献，最后都属于加拿大白人 的圣公会。结果他们要，我不太明白圣公会体制了，结果他们要加入了埃塞俄比亚反对同性婚姻的圣公会体系，成为埃塞俄比亚温哥华的分会，重新再努力奉献购买一个堂子。虽然很惨痛，但我非常佩服这位牧者这班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心里面讲过，我用不着你啊，这么麻烦你走吧，这样不要阻住我。原来这些的处理这些的态度的背后啊，当我想，当我做，我用不着你的时间的背后是什么呢？个背后是自大啊，是觉得我一定对啊， 是觉得我可以继续运作教会，不需要你。在教会，在人的软弱里面，在所难免的，有人进进出出，有人喜欢走，有人后来加入，在所难免。不过不应该成为了留在教会或者是带领教会的人觉得是这样的，这事是这样发生的，就好像看成每一个弟兄姊妹是我仔女一样。他们真的要走的话，我都会带着眼泪，我会心痛。我几不喜欢仔女都好，他真的做得很错都好，到他真的要离开的时间，我们万般舍不得。保罗不是这样讲过吗？师傅有一万，但为父的却不多。我们正正是需要这种为父的心肠，然后才可以将教会连结在一起，合而为一的去建立上帝的国度。很坦诚地说，在我的侍奉的历程里面，我真的很容易说，我不会说出口，最好你不要搞住了，你走吧，这样我用不着你。但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最后，这些困难其实怎样可以解决的呢？这样保罗给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时间关系，由这个的下文一直到27节，有一个很精简的解决方法，大概我归纳就是两点。第一，他说身体上有软弱的、不体面的，你给他加上体面，千祈不要令到他分门别类。这个正正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啱倾的走在一起，不啱倾的走开一点，然后你费事驮住我，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有体面的走在一起。保罗竟然用话，我们的关系好像手手脚脚这样，是吗？如果有一天只手整伤损了，只脚突然间说抵死啊，叫了你不要搞啊，整损了抵死啊，由得你啦，咁呢个人格分裂，系咪？呢个有问题，精神有精神问题。保罗竟然用咁嘅关系形容话咧，如果唔体面嘅，你越发给上加上体面。如果你觉得唔好睇嘅，可能你会遮住佢、冚住佢，或者你唔会让佢嘅恶、让佢唔开心、让佢丑样嘅地方暴露出嚟。呢、这个就系我哋环教会认真学嘅问题。环教会好多时俾人觉得系一个是非斗嘅地方嚟嘅。我好怕听见喺外面唔信耶稣嘅人讲，教会好复杂嘅，嗰间教会好复杂嘅。我听见我净心里面非常沉重。教会点解好复杂嘅咧？点解教会复杂嘅咧？如果我哋能够将对方嘅恶去隐藏，唔系将佢越发嘅揭开，咁样唔系姑息。咁又希望佢能够喺神嘅面前同我哋有更好嘅沟通，然后建立基督嘅身体。跟住喺结论嘅时间，26节保罗话：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嘅肢体就一同嘅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嘅肢体就一同快乐。我想问大家，在你来说，你觉得哪样容易一点呢？如果那些困难的人同情他，跟他同受苦，还有如果那些得荣耀的跟他同快乐，对你来说哪样容易一点呢？这样或者哪样困难一点呢？可能因人而异，个个人有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很诚实去反省的时候，我发觉第二样难一点。当肢体受苦，我同佢一同受苦，即系我仍喺呢度喺高嘅位置帮你去扶你，去同你同行。我仍喺上而下嘅帮你，我仍个自我形象感觉良好嘅。不过一个肢体得荣耀咧，佢喺上边，然后我同佢一同快乐咧，我真心同佢快乐咧，对一个与生俱来你同我都系非常自我中心嘅人咧，系好艰难嘅。 係嘛？你試下諗下，喺你辦公室裏邊，唔知點解升咗你隔離嗰個，唔升你喎。你話：哎呀，真係好啦，得榮耀啊你！我同你一齊快樂。定係你心裏邊好難接受嘅咧？如果你有仔女，哇！佢個仔女咁叻嘅，入咗啲名校嚇，即係喇沙拔萃。我嗰個咧，哦 ，band three 嘅咁樣。你會哎呀，我等你仔開心啦，真係好啦咁，係難嘅，係非常之難。但係有一個傳道人曾經講個例子，我覺得非常之對我幫助嘅。我唔知道當中嘅女士們咧、姊妹們咧，你知唔知道一個常識咧？對弟兄嚟講，即係我諗冇乜邊個唔識噶。一場足球比賽啊，在場嘅每一隊落場打幾多人咧？大家你知唔知啊？可能啲姊妹有啲唔知道都唔定嚇，係11個人，連埋龍門有11個人。大家有冇見過一場足球比賽射入一球好，頂入一球好，係11個人隻腳一齊射，或11個頭一齊頂入咗。我相信，就算你專登去做，都好難做得到。但係奇怪嘅就係，當一個人咁做，一個人射入，一個人頂入之後咧，全隊一齊同佢一。同的快乐，这个就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我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了。我想有几点的提醒。第一，合一不等于划一， Unity 不是等于 Uniformity。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都有用今天的说话讲是非常之蓝的马太，他帮罗马政府去收本地人犹太人的税，这样的背景的，用今天的说话非常之蓝的一个马太。但是一个粉锐党的西门，粉锐党是什么组织呢？是犹太人的组织，他们组织的目的是想推翻罗马政府。两个差不多 水火不容的，一个帮罗马政府打工，一个要推翻罗马政府，用今天的说话讲是非常之旺的。但保罗竟然呼召他们，并且能够成为一个 team， 能够成为最后都从圣灵受了洗，成为翻天覆地的一个使徒。我们可以不同，但不应该令到我们的属灵那个联合是受到破坏。合一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无论在这个过程里面要付多少代价，有多努力，多困难，我最后一个信念就是圣经教我们，我要努力地尽我一切可能要完成圣经的教导。第三，合一往往反映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况，自卑自大都是自我中心的两个不同的表现。自我中心的意思就是我要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意见作为我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一个属灵人是以上帝的喜好、上帝的意思作为我选择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两者只能够二选其一。如果今天我很不愿意合一，我合一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灰心丧志，大概是反映着我们属灵生命究竟有没有让主来到居首位。很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容易的时代。保罗对着一间非常困难合一的教会哥林多，他传讲一个合而为一的信息。我盼望同福堂这么多年来神赐福这间教会，使用这间教会，我们继续靠主的恩典成为一间有见证，好像手手脚脚彼此成为真真正正肢体的教会。我知道不会三言两语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过 投靠上帝的人，永不至于羞愧。愿上帝的荣耀继续在同夫堂当中，愿上帝赐福大家。